的宗派，还有啊这个福音的机构。那么我们盼望借着这一讲呢，能够让弟兄姐妹更能够明白不同的宗派还有机构啊各个方面啊产生的背景原因。好，让我们一同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分享哦，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宗派，也有不同的福音的机构，他们被你兴起来都是为了成就你国度里面重要的啊这些意象。求你借着今天这个传讲，你开阔我们的心胸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啊看到这些不同的宗派被你兴起啊，都能够在每一个时代的当中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我们要特别求主你自己亲自来看顾啊怜悯，今天借着这一篇的传讲扩大我们的心胸啊，让我们一同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来配搭服事，能够成就神国度里面啊这个奇妙的一个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特别求你来祝福今天每一位啊在你面前收看这个 VCD 啊这个传讲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在世界各地呢有许多的宗派产生了。那么我也碰过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问我，他说牧师啊，基督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派？那么好像觉得大家感觉起来啊，这个宗派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也挺复杂的，那么就让很多的人就认为啊，这个基督教里面感觉上好像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好像又不能够彼此的合一哈，因为你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个宗派的名称的出现。那么其实啊，在我们啊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同的宗派呢，其实它的起源呢都有它一定发展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在世界各地呢也有许多福音的机构，这些福音的机构呢，那么他们是为了单一的一个意向呢能够推动啊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就产生了这些机构。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来借着这一篇的传讲呢，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啊，能够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啊，能够来认识不同的宗派，也认识不同的机构啊，好让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为了服侍一个神，服侍一位主，我们也服侍啊这同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让神的国度呢早日来临。其实我们看见以教会的宗派来讲的话，其实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叫做大公教会啊，大公会啊，叫做大公教会。那么这个大公教会就是当耶路撒冷被建立以后呢，第一个福音的教会呢建立在耶路撒冷。那么接着呢，使徒保罗呢就开始在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去呢，逐渐的在小亚细亚，在马其顿啊，在哥林多啊，在许多的地方呢，教会就逐渐的建立。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当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教会，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么北非的亚历山大教会，那么这些的教会呢就成为当时初代教会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啊聚会的一个大的地点。那么我们看见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因着罗马帝国的逼迫呢，就产生了这个主教制，那这些主教们呢在各地区呢负责教会的服事，当异端兴起的时候呢，他们也起来抵挡异端。所以我们看见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啊，他们是只有一个系统的，这个系统我们叫做大公教会。那么在这个大公教会的当中呢，也制定了信经，比如说啊使徒信经啊尼西亚的信经，同时呢也抵挡了许多异端的一个产生啊，这是最初的时候这个大公教会啊是唯一的一个在地中海一个非常重要各个主教所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系统。那么我们看见在基督教的初代教会史呢，就逐渐的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也因着地理、思想、语言各方面的不同呢，就产生了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那么东方教会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东正教啊，这是东方教会。那么这个东方教会呢，就是以安提阿、亚历山大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地区呢为主啊，当然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呢也是包括在东方教会的这个版图的里头。那么以地理的来看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今天的巴勒斯坦地，还有非洲的北部啊，这个北非的地区。那么我们看见 在回教兴起了以后呢，东方教会的这个版图呢，他们就逐渐的被回教徒所占领。那么东方教会呢，是以希腊文为主，那么西方教会就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以拉丁文为主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东方教会呢，他们的宣教呢，就逐渐的往北到了东欧跟今天的俄罗斯。所以我们看见在东欧、俄罗斯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东方教会所留下来的这些系统。那么我们看见到了西方教会就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了。当时罗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在初代教会的当中，那么西方教会呢是以罗马教会作为为主的。所以在初代教会大公教会的当中罗马教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看见从第三世纪到第六世纪呢，那么这一个罗马教会呢就逐渐形成了这个教皇的制度。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背景呢我们在911古今谈的里面呢我们都会详细的来谈了。那么当然主要一个原因呢，罗马帝国的首都呢是在罗马这个地区，同时呢罗马的教皇呢，那么这一些的非常有名的主教呢，他们在许多的方面呢也是被当时的人所接纳，好像非常有权柄。当然也相传呢当时的彼得呢是罗马的第一任的这个主教，好像有一个使徒权柄呢就继承在罗马教会的当中。那么这个罗马的教会呢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这样一个力量以后呢，那么就发展他们的宣教的工作，借着蛮族从北边入侵到罗马地区，那么当这个蛮族退到西欧各个地区的时候呢，那么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呢也跟着蛮族呢进到这些欧洲的各个地方，比如说今天的德国、法国，那么逐渐的就把福音呢传到西欧地这个地区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的力量呢，那么大部分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一些的地区呢是非常强盛的。这也是在初代教会当中借着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的发展呢进到这些地区。那么这个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在公元后1054年，就是主后1054年，那么就正式分裂了，就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就分家了。那么东方教会呢，我们中国人华人教会呢比较不熟悉，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罗马天主教这个系统。好，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罗马天主教开始来负责这个西方教会，一路上呢我们就看见了当时呢整个的欧洲是天主教的一个力量。那么到了1517年以后呢，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神父马丁路德呢，他就起来发表了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信条。那么在这个宗教改革开始之后呢，马丁路德特别来传讲因信称义这一个非常重要圣经的一个根基。那么弟兄姐妹们，在中古世纪呢，整个的天主教呢是一个黑暗时期，那么弟兄姐妹们只有到教会呢去望弥撒然后呢行圣礼，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呢是许多人不是那么明白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马丁路德1517年来开始发扬这个因信称义这么一个重要真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就称为一个宗教改革的开始了，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教我们称为改革教改革宗，那么罗马天主教称为我们叫做抗罗宗就是反抗罗马天主教叫抗罗宗。那么基督教呢就从16世纪呢1517年以后呢逐渐就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宗派，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么我们看见在罗马天主教从1517年碰见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以后呢，罗马天主教就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就是这个改教的力量了。那么我们在欧洲的里面，我们看见改教的力量通常有两条重要的路线，这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的。第一个重要的路线就是在德国的马丁路德呢开始他的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德国的马丁路德呢他是最早提出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所以在德国的马丁路德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呢我们通常就称为是信义宗， 也就是以因信称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作为一个教会的根基。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信义宗呢，其实在当时的德国的教会呢，那么就称作福音教会啊，福音教会。换句话说，就是因信称义呢，能够把这个真正的福音呢带到人的当中。只要一个人凭着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就能够得着这个上好的福音。所以在德国的地区呢，这个体系呢，信义宗呢，也被称作是福音教会。但是因为呢，很多人来跟随路德啊，所以很自然的在口头上呢，他们就会称为自己是路德宗啊。那么这是路德宗啊，另外的一个名词，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了，如果说是路德宗的话，这样不好，好像是跟随一个路德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呢，还是愿意呢来叫信义宗。那么弟兄姐妹们，不管是信义宗、福音教会、路德宗也好呢，这是从1517年以后呢，逐渐产生一个改教一个重要的一个路线。那么许多教会呢，按着这个马丁路德所宣讲的因信称义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理呢，教会就陆续的发展了。那么以后的名称呢，大部分就称为是路德宗或是信义宗。反而在德国呢，刚刚开始所叫的福音教会呢，就不被啊许多的人所知道。所以今天在啊北美的地区呢，啊我们看见有信义宗、路德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称呼啊，让我们了解这是从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重要真理以后呢，在德国开始了这个教会逐渐的发展到欧洲地区。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信义宗或是路德宗它产生的一个背景了。那么我们看见信义宗呢，我们刚刚开始讲了，就是非常重视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所以信义宗呢很看重教义，所以这个信条呢就成为信义宗或是路德宗这一个教派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那么信义宗在1580年就发表了一个协同书的文件，这个协同书呢是非常重要的。在1580年在这个协同书的文件里面呢，就收集了非常多的信条，比如说在初代教会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还有亚他拿修信经，以及以后呢在改教以后的奥斯堡信条以及协同书信条，这些文件呢就逐渐成为这个马丁路德的信义宗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好，这是在1580年呢，我们只要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同书这个文件呢，把许多的教义啊这些信条呢放在这个协同书的里头，成为信义宗或是路德宗一个非常重要信仰的一个宣告跟根据。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这个信义宗一个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派。那么也让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呢有看到信义会或是叫做路德宗啊路德会，那么这都是源自于马丁路德的。那么我们看见由于这个信义会或是路德会呢，因为很重视教条，那么过了100多年以后呢，那么就产生了教会当中一个状况了，就是弟兄姐妹知道教条，但是在生活上就不知道如何来荣耀神。那么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却缺乏了生活上的教导，因此使得当时的信徒呢被这些礼仪呢所捆绑。那么我们看见呢，后来到了1675年呢就产生了敬虔运动。那么这个敬虔运动呢，就是斯本尔这个人呢，他受到德国的神秘主义跟清教徒的影响呢，那么他就开始在家里面呢开始聚集一些追求的信徒，一同来读经，一同来祷告，还有讨论呢这个上一周的主日呢所说的这个讲道呢。所以这个斯本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方法呢就被称为敬虔小会。那么在这个路德宗的信义宗的当中，这个敬虔小会呢就逐渐的开始被推动啊，后来就成为一个叫敬虔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那么我们刚刚讲了信义宗呢、路德宗呢非常强调教义，那么敬虔运动呢就反过来强调生活了。那么其实教义跟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因为敬虔运动从1675年开始强调生活呢，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就为了德国的自由神学主义跟现代的主义呢做了一个铺路。因为没有非常正确信仰的一个教导，教义的教导的话，那么这个异端邪说呢也非常容易的进到教会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在马丁路德的这一个支派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信义会的这个教义是很重要的，敬虔主义的生活也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是缺一都不可的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路线的当中啊，我们所要看重的，一个是教义，一个是生活，彼此要并重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呢，前面讲的是在德国所发展的这个马丁路德所发展出来的信义宗，或是称作是路德宗啊，路德派。那么我们看见在宗教改革以后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路线我们叫做改革宗了。那么这个改革宗它的发展呢是在瑞士发展，它是以加尔文作为主要的一个领袖。那么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这个改革宗在瑞士发展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因为在瑞士的地区呢刚开始并不会承认改革宗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改革宗在瑞士的发展呢其实比德国的路德宗信义宗呢发展的慢。那么在1536年呢，加尔文就在日内瓦呢开始来领导这个改教运动。那么在1536年呢，他在日内瓦开始发展这个教会组织的时候呢，就逐渐发展了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形态了。那么这个长老在教会的当中呢，他是负责行政的工作。那么在教会的当中，那么这个加尔文呢就选取了牧师啊，牧师有两种，一种叫做教导牧师、传讲牧师，那么另外一种是不教导的牧师，就是负责行政的工作了。那么这个不负责教导的牧师呢就被称作是长老。那么这个牧师呢在职事上呢地位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长老呢就是由信徒当中来推票啊，推带这个代表来负责这个行政的工作。那么在加尔文当时所处理的这个长老跟牧师之间的关系呢，他是以教导牧师作为教会的领袖，那么不教导的牧师呢就是行政牧师，或称作是长老呢，那么就要来配搭教导牧师的这样的执行他的一个行政的职权。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职权呢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加尔文过世了以后呢，那么逐渐的这个改革宗呢他们就以加尔文主义就是加尔文的这个神学呢作为整个改革宗的一个神学立场。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像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宗的基本教条呢，信仰呢就是放在改革宗的当中。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改革宗的当中也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信条出现的，就是1647年当改革宗在欧洲各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在1647年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改革宗的教条出现，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那么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呢就把所有的改革宗的教派呢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条。这个的信条呢到了今天呢在改革宗的教会当中还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条的根据。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改革宗呢在1520年开始逐渐发展，逐渐的成长以后呢，那么在瑞士这个地区呢建立了改革宗教会，那么同时呢也在欧洲的荷兰跟法国呢开始建立改革宗教会。但是这个改革宗教会的发展呢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呢就非常特别的。原来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呢有一位叫做约翰诺斯的一个牧师，这个约翰诺斯呢是一个非常有意向的一个牧者，那么他跟上帝祷告呢把苏格兰的地区呢整个给他，否则他宁愿死掉可见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一个宣教士一个布道家他愿意把整个苏格兰地区呢整个反转能够归向神。那么就在这个约翰诺斯的影响下呢，整个苏格兰的地区呢都接受了这个改革宗的信仰。那么很特别的，当整个的苏格兰地区接受了改革宗信仰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使用这个长老来带领教会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了。我刚刚讲了，在瑞士的日内瓦，那么有教导的牧师跟负责行政的这个牧师也就称为长老，那么是以教导的牧师来作为带领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个方向。那么说长老呢，不教导的牧师呢，他们就来配搭啊这个教导的牧师来处理行政的事务。但是到了苏格兰地区呢，那么他们把整个苏格兰地区呢运用这个长老的这个治理教会呢，产生了四层的这个制度。因为这个苏格兰的地区是非常的大，像一个国家一样，不像是在日内瓦，日内瓦是一个城市。那么到了英格兰啊，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地区的里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地区的当中呢，就必须要用四层制度啊来处理这个教会的行政，整个大的一个教区，像一个大的地区，一个国家一样。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苏格兰地区呢，曾使用这个长老来带领教会呢，这个长老也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所推举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些被推举出来的长老比较认识教会里面的状况，所以由他们出来带领教会呢，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那么每一个教会呢又各自独立，教会跟教会之间呢要是有事情圣工要处理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推派这个长老作为代表一同来处理这些跨教会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长老那么逐渐的就推动了今天长老会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在世界各地呢，我们看见有长老会，那么这个的模式呢其实是从这个改革中开始出现的。那么逐渐从加尔文一直到了苏格兰，这个长老中呢，长老会呢就逐渐的就越来越成熟，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影响到今天的长老会。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在改革中的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派，在苏格兰的当中呢也就成为长老会的一个根基。好，弟兄姐妹们，这个重禧派呢他最反对的是政教合一。那么加尔文呢在日内瓦是政教合一的，那么重禧派是反对的。所以呢这个重禧派呢他们就脱离了这个改革宗啊，称为重禧派。这个重禧派是比较极端的，当时受到天主教也受到这个改革宗还有路德会的一个攻击。那么这个重禧派呢后来受到了非常大的压迫，那么在重禧派的当中呢又产生了一个叫做门诺会的。这个门诺会呢是1612年由荷兰的这个改教家叫做门诺所建立的，他是属于温和的重禧派。那么他也是强调政教要分离，同时这个门诺派呢非常的强调呢这个教会的事务呢跟这个政府的事务是要分开的。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当中呢还看到这个门诺会啊，就是属于这个支派啊所产生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在改革中的里面呢几个重要的发展，让我们来明白一下。那么我们看到在改教的当中呢，英国的国教呢其实在改教的当中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原来英国的国教是以罗马天主教教皇为主，但是英国国教呢也要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管辖，所以在英国国教的当中呢也因着受到改革宗的这个影响呢，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想的范畴的当中呢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呢我们也称作是英国圣公会所以今天有圣公会这个名称呢，那么这是以英国国家教会为主的。那么由于英国国家的教会呢，我们刚刚讲了原来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那么但是呢英国的这个国王呢本来就很想脱离罗马天主教，再加上英国国教当中有许多的信徒非常渴慕神的工作，他们希望英国国教呢有一个改变，所以就产生了两派。一派就是继续留在圣公会的里面，英国国家教会的当中来做改革的工作。那么另外有一派原来在英国国家教会当中的圣徒，他们就认为要改革圣公会是不太可能的，不如就脱离这个圣公会，那么另成为一个派系，那么这个被称作是分离派分离派。所以我们看见在改教的运动的当中英国国教受到了影响也是很深的，一个是留在教会的当中继续来做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脱离英国教会 那么就称为是分离派。那么这个分离派呢，他们脱离了英国教会以后呢，就开始成立了叫做独立派或叫做公理派。这个公理派呢，就是今天我们称作是公理会了。那么这些公理会的这些信徒脱离了教会以后呢，自成一个派系啊，就被称为是公理会。好，那么这些脱离了英国国教的这些圣徒呢，当然也会受到逼迫的。后来他们就逐渐受到逼迫，就移民到今天的美国了。那么他们就被称为是天路客，或是称作是清教徒啊 ，Puritan 清教徒。那么这是美国建国之前呢、啊，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呢，许多的这些被受逼迫的啊，这些圣徒呢，就从英国坐船呢，特别是五月花号呢，带来了这个清教徒，在这个马萨诸塞州呢，他们就开始建立第一个教会。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公理会呢，那么今天在北美的地区你还能够看到公理会，许多的教会呢建立在这个美国这个地区。好，那么我们看见下面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浸信会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浸信会今天呢在北美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派，有美南浸信会跟美北浸信会。那么这个浸信会到底是怎么样开始产生的呢？原来浸信会最早的一个创立的牧师，他叫做斯密斯啊，他原来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牧师，但是这一个史密斯牧师呢，他非常赞成分离派的原则，所以他就成立了公理派的教会啊，这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他就脱离了英国国教，脱离了圣公会。那么后来因为受到逼迫呢，他就逃到荷兰去了。这个史密斯牧师到了荷兰呢，也在荷兰的公理派的教会开始去牧会了。那么他在荷兰这个公理派教会的牧师牧会的时候，接触到门诺会的信徒。我们都晓得这个门诺会很看重的是政教分离，门诺会还有一个很看重的就是对有关于浸礼的方面啊，特别要全身浸在水里。那么这个史密斯受到了门诺会的影响呢，他就采用了这个浸礼啊，就是全身要浸到这个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第一间的所谓的浸礼会，也就是浸信会 Baptist Church 啊，就是浸信会教会。那么我们看见这是浸信会的一个起源了，就是借着史密斯牧师呢脱离了英国国教，在公理教的当啊这个教派的当中牧会呢，那么同时呢在荷兰受到这个门诺会的影响呢，他回到英国所建立的第一个英国的浸信会啊，这个教会。那么其实浸信会教会跟门诺会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是这个史密斯牧师呢受到门诺会有关浸礼的一个影响。那么在浸信会的当中呢，他的神学重点就认为一个成年人呢，他必须经过他的意志来思考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并且当他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了以后呢，他就要接受一个浸礼，这个浸礼是全身浸在水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教会的一个信仰。好，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所谓的浸信会，当然浸信会也一路的随着这个美洲的这样的一个拓荒呢，建立在今天的美国地区。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就是讲到贵格会了。那么这个贵格会呢，原来是英国国教里面的一个信徒，原来是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乔治 Fox 啊 George Fox 的这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原来是一个鞋匠，他所知道的就是圣经，他对其他的教导是完全不知道的啊，也不晓得有关神学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一个鞋匠呢，看见当时英国的教会呢非常缺乏信仰的真诚跟一个实际啊，所以他就强调一个内心的一个看见，所谓的 inner light， 就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内心的啊，被好像被圣灵光照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个 George Fox 呢，他就在英国国教非常式微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呢采用另外一种聚会的方式，就是不采用任何的信条，也没有任何的神学， 他也不相信神学院，也不相信神学的训练，在聚会的里面呢，没有讲台的，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钢琴啊这些圣乐的。那么每一个信徒呢，来聚会的时候，只是安静的在那边等待，等候这个圣灵。当圣灵有光照的时候呢，被感动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开始来分享了。那么这个贵格会呢，他们不支持任何的啊这个战争，所以在战争的期间呢，这个贵格会的信徒呢，大部分都是做医疗的工作。那么这个贵格会呢，他们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热忱啊，这是贵格会的一个起源。那么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呢，还能够看到贵格会啊，原来这个贵格会是1678年啊，这个 George Fox 从英国国教的当中，从这个英国国教的衰微的里面呢，他就开始建立了另外一个所谓聚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就产生了贵格会。好，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在英国的理念呢，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派，就是所谓的卫理会。那么这个卫理会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卫斯理约翰了。这是在18世纪1791年左右呢，开始逐渐被建立的。那么这个卫斯理约翰呢，原来呢他是一个牧师，但是这个卫斯理约翰呢，在英国国教的里面呢，他不能够传讲任何的信息，所以他只有到矿坑口，到了这个下阶层的当中开始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当时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圣灵的一个大的一个悔改啊，让这些矿工呢就流着泪呢接受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卫斯理约翰呢，就逐渐的开始在各地方去布道，巡回布道，越来越多的人来接受耶稣，那么就形成了啊这样的一个各个区域这个教会的一个建立啊。那么这个卫斯理他本身呢，原来是一个宣教士，当他跟他的哥哥去宣教的时候，在这个轮船上面呢，碰见一个大的暴风，那么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啊，他非常的害怕。可是呢，当时在轮船上呢，还有另外一批的宣教士，是莫拉维亚弟兄会。那么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呢，就非常强调与主之间的关系啊，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跟我的关系，他们非常强调的。那么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呢，就在这个大的风浪的当中呢，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么这个给卫斯理约翰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信仰的震撼。所以后来呢，这个卫斯理约翰呢，他就开始呢，从莫拉维亚弟兄会那里面呢来学习。当然这个影响呢是有，不过不是很深啊。那么这个卫斯理约翰呢，他赞成阿米念神学，他反对加尔文神学。我们刚刚讲过了，改革宗呢最早是在日内瓦，也就是加尔文在那里来领导整个改革宗。那么改革宗的教会呢，是以加尔文主义为主，就是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这个卫斯理约翰呢，他是不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么所以这个卫斯理约翰呢，赞成阿米念神学啊，就是指着救恩可能会因着人的堕落还会失去。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卫斯理会呢，或是啊，我们今天称为是寻道会或是寻理会啊，那么都是一样的啊。我再讲一遍，卫理公会呢，今天也被称为做寻道会，那么也被称为是寻理会啊，这些名称呢都是一样的，那么都是以卫斯理约翰这个卫理公会呢产生的这个派系呢一路的下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卫理会、寻道会跟寻理会呢，今天在美国是称为叫做梅以美会啊，梅以美会，所以这是卫理公会在美国的一个称呼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约翰卫斯理呢，在1784年呢，他亲自按立了两个圣徒作为牧师。当时要按立牧师是需要主教来按立的。那么卫斯理约翰在1784年开始按立两个牧师以后，就非常的明显了。卫斯理约翰的教会呢，就跟英国国教呢开始分开，那么他就自立成为一个宗派的一个系统啊，这就是卫理公会的一个起源。今天卫理公会呢，在世界各地呢还是非常的多的啊。我们非常感谢主，看到卫斯理约翰呢啊，因着他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摆上呢，造就了非常多的啊这些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非宗派的教会的里面呢， 也有一些的发展的。刚刚我们所讲的公理会、敬理会、贵格会、卫理会，那么这都是从英国这个地区逐渐发展出来的。在信义宗的里面是借着马丁路德他信仰的一个宣告逐渐发展的，在改革宗的里面有改革宗教会，有这个长老会啊，这是从改革宗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呢，另外一个在英国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么它称作是弟兄会。那么这个弟兄会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明白的叫 John Darby 啊，达尔比这个弟兄了。他是19世纪是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一个教会的牧师。 John Darby 原来是一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那么当时英国的这一个教会呢，灵性非常的低落，那么所以呢就产生了许多的弟兄会，在许多的地区被兴起来了。那么这个 John Darby 呢，他原来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在普里茅斯这个地区呢来牧养教会，也建立了这个弟兄会。所以他的弟兄会当时被称为是普里茅斯弟兄会。那么在这个普里茅斯弟兄会的当中呢，当时这个达尔比呢就强调信徒皆祭司，所以他就反对那些被案例的牧师，也反对信经。那么我们就看见呢，逐渐的这个弟兄会呢也是脱离了这个圣公会的一个系统了，那么就成为另外一个系统了。那么这个圣公会呢，这个弟兄会呢，他就强调圣灵的一个引导啊，他就不赞成有案例的牧师，也反对这些教条啊，这些信经他都很反对的。那么这个达尔比呢，为什么要今天在这里特别讲起来呢？因为在中国的啊，我们中国人教会当中的聚会所啊，就是最早的尼托森弟兄呢，也就是受到这个达尔比的影响。所以当时的聚会所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呢，也受到这个达比的影响呢，就是不赞成宗派，也不赞成案例的牧师啊，他们也反对这些神学的教育的啊，这是在中国早期所产生的影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些不同的宗派呢，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还有许多的宗派，大大小小的宗派，在这个世界各地呢。那么我们所看见呢，我们第一个不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个宗派产生都有原因的。因为当教会开始发展的时候，原来只是在一个教会啊，一个地区，但是受到这个信仰啊，这个真光，福音的真光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逐渐的开始扩展在不同的地区了，也扩展到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文化地区，不同的民族。那么也因着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跟文化背景不同呢，很自然的也会发展出来不同的一个宗派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不要认为宗派多啊，这是不好，其实也是因着这个自然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看见宗派能够产生呢，在基本上呢，在基要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啊，这个基本的信仰完全一致的，但是会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一些个别的看法上不一致。比如说浸信会很强调啊，这个浸礼，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一定要全身浸在水里啊，这是浸信会所强调的。那么这个长老会呢，对于这个浸礼呢就可以使用点水礼了啊，他就认为点水礼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些的小的这些的神学立场或许会有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的神学立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待这些宗派的时候呢啊，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胸啊，我们不要啊因着我在这个宗派我就批评别的宗派，这样是不好的。宗派产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些不同的宗派啊，我们要来学习彼此的接纳，我们不要彼此的排斥。宗派在这个世界上被建立，他们在宣道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上，从17世纪、16世纪、17世纪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纪呢，他们发展到非常多的这些第三世界，特别在中国啊，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广大的心胸呢，来感谢当时这些宗派所发展出来这个福音的宣道的力量。如果不是这些宗派这样的一个大的力量的话，福音的工作呢很难很快速的被宣传到啊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天对宗派要有一个正面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在宗派里面呢，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这个宗派主义就不好了，就比较狭隘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在钟派的当中，我们要用正面的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来感谢神啊。因着这些钟派的产生，那么许多的人能够在钟派里面呢，能够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教导，圣经的啊教导，同时呢，也能够把钟派这些力量呢啊，许多教会联合起来的钟派，一个钟派的力量呢，把这些人力物力啊集中起来，能够大量的来做这个宣道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钟派基本上呢啊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么我们看见除了钟派以外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在21世纪里面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福音机构产生。那么既然有了教会，为什么还要有福音机构呢？这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的问题。其实我们看见教会主要的功能是在牧养神的啊羊群。那么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啊神的仆人啊在教会里做牧养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呢，教会若是啊在全力做宣道的工作或各方面，或者为了某一个意向开始做某一样服事的时候呢，可能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机构的产生呢是有它的意向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圣经公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机构了。它特别负责许多以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许多的地区呢，因着这些少数民族呢，他没有文字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他们必须呢派的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创造这个文字，同时呢也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为他们的文字啊。这就是圣经公会啊，这些圣经翻译的这些机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借着这些圣经的翻译的一个工作呢，才能够把福音呢带到这些偏远的地区。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工作一般的教会就非常难处理了，因为呢这些圣经翻译的工作呢是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啊，特别在语言语方面有一个专精的训练，在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当地的语言方面要有一个专门的学习才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机构的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看见因着意向，因着注重这些差传，所以这些机构呢逐渐被建立起来。当然这个机构呢跟教会呢也是需要有紧密的一个联系跟配合的。那么借着这些机构呢，把福音能够推广到一般教会所不能够到达的地区啊，所以这是机构产生的一个背景。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机构啊，比如说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的啊这样的一个机构，把圣经呢翻译出不同的语言呢，能够使更多的这些少数民族呢能够认识啊这个圣经。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英国呢产生了这个救世军。在19世纪呢，当英国国教属灵低落的时候呢，一位寻道会的牧师叫做卜威廉呢啊，那么他就开始发起了这个救世军的工作。那么整个救世军呢是模仿军队的组织呢，他是以慈善工作为主的，那么举行街头的布道，同时也接待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今天这个救世军呢在全世界都有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机构，特别是对孤苦伶仃的人呢，那么他们要来帮助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构。那么我们也看见今天影响中国的福音工作了是内地会了。在1853年9月19日在英国的戴德森呢，他就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呢，就来到了中国服事，并且在1865年呢就成立了内地会。这个内地会呢顾名思义呢就是要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内地来把福音的工作呢能够宣扬出去。那么这是在最早呢在英国啊这个内地会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英国的内地会呢当然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对我们中国福音的工作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使得福音呢能够进到我们中国内地的地区。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呢有非常多的啊这些福音机构，各有它各自的一个意向。那么这些福音机构呢同样的都是为了服侍神，因着不同的意向，那么他们开始来做拯救灵魂的工作。在我们中国人的福音的工作的当中呢，除了受到内地会的影响以外呢，其实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呢啊还有一个福音自传会啊，英文叫做 CNEC 啊，也是影响中国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广的。那么当中国有第一代的传道人的时候呢，因为中国早期呢 比较落后，那么传道人出来奉献的生活比较苦，那么在美国呢就有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对中国的福音呢非常有负担，所以呢这些基督徒的商人啊就很乐意的来奉献金钱来支持在中国的传道人啊，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没有匮乏，并且用大量的啊这些奉献呢来支持这些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自传会呢就是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机构的支持下呢能够建立，那么同时呢能够在中国各个地区呢能够帮助许多的传道人在生活上啊能够有供应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个机构。那么福音自传会呢今天呢在香港在新加坡啊，那么同样的把这个意向呢推广到各地，所以我们看见在中国人的啊福音的工作当中呢，这个 CNEC 啊这个福音自传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那么最早呢是由美国的国际福音协传会呢来支持的。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啊，不管有任何的意向产生了，那么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形态。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意向呢，那么在教会当中有许多的羊群也因着认同这些的意向或是有这样的负担呢，他们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呢来配搭来奉献，使得这个意向呢能够拓管到啊世界各地。我们看见除了内地会影响中国施工很大呢，刚刚我所介绍的福音自传会也是受到了国外福音机构的一个支持啊，一个奉献，那么在中国的地区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么以教导为主的这些机构呢，在20世纪的末期跟21世纪呢，我们就看见逐渐就兴起了。因为中国的差传工作早期都是以宣教跟建立教会并且是扶贫救济为主，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圣灵呢特别啊能够带领许多的中国人能够归信耶稣。今天不管在中国大陆，在海外的这些海外的中国人，有非常多的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你今天在中国大陆，在欧洲，在北美，你看见华人教会非常的兴旺。那么这么多的人信了主，在教会里面聚会呢，那么教导就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了。因为教导若是跟不上这些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话呢，那么这些信徒信主了以后呢，因为没有好的教导呢，也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我们就看见有非常多的异端兴起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教导完全没有办法跟上。那么我们看见在20世纪的末期呢，因着中国大陆福音工作的一个兴起，也因着海外中国人的教会的兴旺呢，逐渐现在的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教会呢就看见了这个教导的重要了。因此为了教导而产生的机构呢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近代的当中，近几年的当中，有华人培训中心啊，基督徒华人培训中心的兴起。这个的兴起呢特别是以文字教导跟差派圣经培训老师为主，那么使得更多的地区呢因着这些培训的工作教导的工作呢能够得着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看见同时我们亚杜兰读经营也是一样的，我个人过去也是在许多的地区来做教导的工作，看见我们教导的工作完全跟不上这个教会的发展，许多的羊群呢流离失所，异端的这个侵扰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亚杜兰读经营呢，我们就使用 VCD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把教材录影下来制作成 VCD， 那么让更多的地区的羊群呢能够借着 VCD 呢能够看见圣经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 VCD 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因为它使用非常的方便，同时它很机动性啊，它不需要有特别多的设备，只要一般在家里面有 VCD 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呢，就可以借着电视机呢把它放出来。同时我们看见这个 VCD 的教导呢，它的好处是可以重复性，并且借着这个 VCD 呢，我们把很多的图形啊，把这个文字的工作也做在 VCD 的当中，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啊多元性的一个教导的方式。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 VCD 呢也非常容易的去拷贝的，所以我们亚杜兰读经营，我们感谢主，我们使用这个 VCD 来教导神的工作呢，我们的版权是归给上帝的。 那么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自行拷贝啊，能够送到有需要的地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不管今天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在北美或是在欧洲的地区呢，都非常需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话语的宣教士啊，你跟我都可以的，借着你的爱主的心，借着你在你自己所服侍的地区看到那些缺乏，你可以把这些教材呢拷贝，然后送给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是我们亚杜兰读经营呢啊一个特别的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来帮助今天很多的地区。那么在我们教导的里面呢，我们分成三层，第一个是讲道方面，可以帮助无牧者的教会呢，在主日的信息查经的方面呢，能够帮助他们。第二个，我们所做的是主日学的教材，像现在你所看的这个基本要道的这个教材是主日学的教材。第三个，我们在录制的就是所谓的培训教材，这是给教会当中呢啊，特别是来带领教会的同工们他们所来看的。所以求主来使用啊，我们这一个亚杜兰读经营能够来祝福神的家。那么我们看见，不管教会也好，不管机构也好呢，这个基本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从神的啊那里领受了同样的一个福音，但是也因着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在这个肢体的里头。那么在身体的当中呢，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能，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这位主，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也因着我们的意向不同呢，所以就产生不同的一个服侍的方式。但是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机构跟教会一同来配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教会的宗派以及这个机构的产生呢，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因为这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愿神今天借着这一讲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也多多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多多的参与不同意向的服事，好让神的国能够借着这些意向呢能够被拓展。求主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学习，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求你继续来施恩看顾，借着不同的宗派，借着不同的机构，能够使你的福音被拓展出去。求你赐给我们宽广的心胸啊，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的来配搭。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那一位丰富的神，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今天在世界各地你都使用不同的宗派跟机构，为了就是使你的福音被传扬出去。求你继续来使用我们，我们也为亚杜兰读经营来祷告。我深信你是这个读经营的元帅，你都要带领我们啊，使我们走得更美，使我们走得更好，能够成就你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